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4月24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但愿我们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暴行。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苏法轮功学员顾超被网判4年，宁夏赵林、姚小燕面临司法迫害，北京4位法轮功学员被庭审，律师表示真善人最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法轮功学员顾超女士近日被南京市雨花区法院网判4年，并勒索罚金50000元。2021年8月，顾超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诬告，后被溧水区杨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顾超的丈夫刘红辉曾患尿毒症多年，每个月光医药费就需要花去1000多元，且久看不愈，为治病卖掉了房子，病情也没有好转。当时还有2个子女读书，家里的生活只能靠顾超一人负担，生活非常困难。2012年，刘红辉开始修炼法轮功， 一个月后，法轮大法的超常在他身上展现，吃了多年的药停了，所有的病都消失了。看到法轮大法给家人带来的神奇效果，顾超也走入修炼。修炼前，顾超也是身患多种疾病，其中最严重的是心脏病，修炼法轮功后也无病一身轻。为了让民众受益于法轮功，顾超与丈夫刘鸿辉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却遭到了中共不法人员的多次迫害。顾超夫妇于2014年11月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人诬告，被永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他们被国保大队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到白马洗脑班遭受迫害。2017年9月，顾超因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被永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撬门抄家，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当时顾超在家一直照顾生病的母亲。顾超被绑架后，他的母亲忧思成疾，不久就去世了。2021年8月，顾超又被丽水区永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近日得知，顾超已经被南京市雨花区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金5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法轮功学员赵林先生、姚小燕女士日前分别被当地警察构陷到西夏区法院。现年55岁的赵林是原银川西北轴承厂职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6年，赵林被银川西夏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宁夏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2007年11月，赵林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网判5年，被劫持到平罗监狱遭受迫害。他拒绝被监规，坚持练功，被关禁闭号，每晚1点多才回监号睡觉。赵林还被非法关押在严管监区，一天24小时有犯人在旁监视。2021年11月，赵林再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至今。2022年3、4月间，赵林被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西夏区法院。银川市法轮功学员姚小燕2021年12月在自己家小区内被永宁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永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今年3月，姚小燕被西夏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西夏区法院，家属已为姚小燕聘请了辩护律师。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8号，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员吴芳玲、杨进香、韩世民、郭金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延庆区法院非法庭审。黎雄兵律师、韩志广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表示，真善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三个字，法轮功学员是最善良的人。韩世民、杨进香夫妻都是朴实善良的好人，家住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现年58岁的杨进香曾患腹膜结核、鼻窦炎、肾病等多种疾病，腹膜结核出现腹水，肚子胀得像6、7个月的孕妇。他的鼻窦炎严重到从眼眶往出流脓。1996年，杨进香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短短一周，多种顽疾几乎全部消失，脸上白里透红，人轻松精神。2021年6月，杨进香和丈夫韩世民以及郭金山、吴芳玲、刘俊、宋蜜芝被警察绑架。郭金山和韩世民被非法关押在延庆看守所，杨进香和吴芳玲被非法关押在昌平看守所。刘俊因身体情况当天回到家中，宋蜜芝于7月9号回到家中。2022年4月8号，吴芳玲、杨进香、韩世民、郭金山被延庆区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吴芳玲、杨进香、韩世民、郭金山四位法轮功学员都坚定地指出，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韩志广律师在法庭上响亮地说，真善忍三个字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三个字，为什么真善美可以提倡而不能提倡真善忍呢？韩志广律师几次称赞法轮功学员是最善良的人，能忍受委屈， 宽容待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坚定维护真善忍，加拿大议员赞425精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2号，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国会议员斯格若致函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赞誉法轮功学员为信仰自由、和平抗争的425精神。信中写道：我赞扬法轮功修炼者的勇气、尊严、毅力和坚定不移地维护真善忍的普世原则。当日，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纪念23年前万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卡尔顿大学学生刘之源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释放包括他父亲刘周波和加拿大公民孙健在内的所有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25号，万名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在北京和平集会，呼吁中国领导人维护宪法赋予他们自由信仰的权利，他们不惧怕中共的骚扰和恐吓。斯格若议员在信中说，425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为信仰自由而呼吁的周年之际，我坚定地与加拿大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一起，支持他们。他说，不幸的是，他们的和平呼吁导致了中共政权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中国各地一亿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非法煽动仇恨、监禁、酷刑、杀戮和强摘器官的迫害。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仍然是中国规模最大、受迫害最严重的团体。斯格若议员也呼吁加拿大政府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释放被非法判处八年徒刑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女士，她因真善忍信仰于2020年6月身陷囹圄，释放卡尔顿大学学生刘之源的父亲，他于去年年底被中共警方非法逮捕和拘留。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在当天的声明中说，今天是法轮功和平呼吁的周年纪念日，我们纪念在中国继续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尊严。我们感谢全世界与我们一起站出来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人们。我们相信很快全世界都会知道真相，当中共反人类罪犯被绳之以法时，那些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正义人士会感到自豪。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77亿。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 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就在任剑锋的爸爸任东升、妈妈张丽琴神奇般的恢复健康，一家人重拾幸福之际，一场荒谬的无端的灾难却也突然降临。失去父母陪伴的任剑锋，能担起家庭重担，走过孤独的岁月吗？当这一家人再度团圆后，能重拾幸福吗？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但愿我们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暴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但愿我们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暴行。
在天津静海县，有这么一个单纯的家庭，成员简单，爸爸任东升，妈妈张丽琴，还有独生子任剑锋。在任剑锋幼年时，爱做菜的剑锋爸爸和剑锋妈妈开了一家小饭店，爸爸做的饭菜特别受欢迎，生意还挺兴隆的，一家过得平凡充实。而这段岁月却很短暂。不久后，任剑锋才25岁的父亲就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双腿的膝关节、踝关节肿胀得非常厉害，还伴随着剧烈疼痛， 行走都困难，严重时需要人搀扶。于是在接下来许多年里，任剑锋总是看着妈妈搀扶着爸爸到处去求医，但最后也没能治好。逐渐的，爸爸任东升的身体已不能再干重活了。患病的十年后，36岁的爸爸更出现了并发症，风湿性心脏病。严重时他会大口大口的吐血，全身无力。这下爸爸只能在家养病，不能再干活了。养家的全部经济重担就落到了妈妈张丽琴身上。那时张丽琴在金沪高速公路潭关屯收费站工作，下班回到家的她还得照料儿子，看顾病中的丈夫。而一身重病不能外出干活养家的爸爸任东升也不好受，经常心情低落烦躁的他常克制不住情绪与妻子吵架。这般蜡烛两头烧的张丽琴身体也逐渐失去了健康，贫血、气管炎、颈椎病、心脏病等等。一般人血色素小于7克就属于重度贫血，而张丽琴却只有5克。这时的张丽琴经常头晕，浑身无力，走不了几米就累得不行。剑锋的老奶奶眼见儿子这家三口这般的光景，也因担忧而时常暗自掉泪。就这样，任剑锋从童年到少年，关于家庭记忆所及的就是病魔缠身的父亲一脸愁容，身体极度虚弱的母亲奔波养家，还有父母那无止境的争吵。他就在这样没有欢笑、没有未来希望的家庭里一天天的长大。对任东升夫妻俩而言，支撑他们一天天挨过日子的就是这唯一的儿子。因为任剑锋自小成绩优异，总是名列班上的前3名，夫妻俩期盼儿子将来出息，给这个家带来改变。不过在任剑锋15岁就读初三的一天，他突然对爸妈说，我不上学了。任东升和张丽琴一听，着实吃了一惊，不可置信地问儿子，你怎么不上学呢？任剑锋神情木然地回答说，看你们身体都不好，我也觉得没有奔头。听众朋友，原来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给任剑锋积累了严重的负面的心理。进入了青春期后，再加上课业及升学的压力，让任剑锋的心情一天天的抑郁。忧郁的他变得沉默寡言，精神也变得恍恍惚惚的，也就越来越厌学了。自他说了不上学那天后，任剑锋就不愿再开口说话了，也不与人接触。然后他就变得吃不下，也睡不着，无法正常上学了。任东升夫妇无奈之下，只能帮儿子办了休学。这张夫妻俩仅有的希望彻底崩塌了。一天，任东升一下悲从中来，他对妻儿说，我买包药，咱们三口都走吧，谁留在这个世上也是受罪。说完后，一家三口抱头痛哭。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即将破碎之际，出现了峰回路转。那是在2003年，任剑锋永远忘不了这特别的一天。那天爸爸唤着妈妈与他到跟前，这时的爸爸手里拿着一本蓝色书皮的书，没有了烦躁与易怒，眉头不再紧皱着，平静柔和地看着剑锋与妈妈说，我读转法轮，你们听着。接着爸爸任东升就专注地以崇敬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读着转法轮。任剑锋眼前的爸爸是那样的祥和平静， 与以往截然不同。那天之后，妈妈张丽琴也跟爸爸任东升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了。经过三个月后，爸爸任东升那无药可医的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神奇的一下痊愈了，脸色变得红润，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力气。然后爸爸出门去打工挣钱养家了，他给超市送货，常常是早上天刚亮四五点就起床，一直忙到深夜十一点才回家休息。就这样一个原来走路需要人搀扶的人，现在每天干活超过18小时也不觉得累，脸上还总是挂着笑容呢。练功不久后，妈妈也健康了。任建峰回忆说，妈妈练功不久后也变得无病一身轻，走起路那个精神抖擞啊。爸爸跟妈妈他们俩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任东升夫妻俩也不再吵架了，这个家开始有了欢笑。这时的任建峰终于体会什么是幸福家庭的滋味了。他说，那时我们一家其乐融融。从修学时的极端阴郁与自闭转变成幸福家庭的滋味，也仅仅只有半年的时间。不再抑郁的任建峰也复学回到了学校。虽然修学半年荒废了很多课业，但很快的任建峰在班里提高了名次，后来还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点中学。虽然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已经铺天盖地，但任家周遭的邻居和亲友们看到他们家的变化，仍然忍不住说，看这一家人，这法轮功真神奇。而原本操心着建峰一家的老奶奶看到儿孙的变化，每天都笑嘻嘻的，不再叹气偷偷流泪了。任建峰就在这幸福家庭的氛围中上了高三。然而在2006年3月8号，也就是在爸爸妈妈修炼法轮功3年后，爸爸任东升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5年，关进了天津滨海监狱。不久后，妈妈张丽琴也因为受牵连被工作单位天永高速收费站解雇了。父亲被关，母亲失业。任建峰回忆当时说，家里全都变了，幸福和快乐永远的没有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即将破碎的家，可是在一夜之间又是谁彻底毁了我的幸福。那时任建峰已经考上了一所大学，但他背着母亲拒绝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此刻的他已无心再升学，年轻的他开始打工挣钱，扛起养家的担子。他只盼望着5年后父亲从监狱里出来，一家人还能回到过去那幸福的时刻。然而幸福的距离却比任建峰的期待来得更遥远。3年后，也就是2009年2月12号，建峰妈妈张丽琴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静海610城关派出所绑架，后来被非法判刑7年，关进了天津市女子监狱。父亲还要2年才能期满，尚未出狱，母亲又被判7年，关进了监牢。这对年轻刚满20岁不久的任建峰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已经80多岁的老奶奶心疼孙儿，搬来与任建峰同住，祖孙俩相依为命。 然而一次，老奶奶为了学骑三轮车，不小心把腿摔肿了。任建峰的老姑姑只好把奶奶接走了，留下任建峰一个人生活在空洞洞的家里。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有天下了班回到家的任建峰肚子饿了，想喝口凉水，却发现家里的水龙头都被冻死了。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任建峰再也止不住泪水，哭倒在床上。他不知自己哭了多久，直到自己就这么睡着了。后来任建峰告诉工厂，他自愿来上夜班。原来晚上在有暖气的厂子里工作，任建峰不用在家里受冻，而且让自己干了一夜的活后又累又困的回到家可以倒头就睡，不然又得要因为太想念爸妈而一夜无眠。但即使如此，每当任建峰一觉醒来，一睁眼看到爸爸妈妈用过的东西，思念又会爬上心头，眼泪又会止不住地流。任建峰就这么艰难地过着日子，平日打工挣钱，假日就与老奶奶奔波几十里，往返滨海监狱与天津女子监狱探视父母。而打工挣的一点钱，每月给父母往监狱里存钱买生活必需品之后，自己也就所剩无几了。所以为了省钱，任建峰三餐就吃方便面，日子一久，家里的院子里积满了方便面的空箱子。任建峰经常算着父亲出狱的日子，2年、1年、半年，随着日子一天天的接近，任建峰更常想象未来爸爸回到家的日子。他常想起爸爸修炼法轮功后重拾健康，待人和善，整天乐呵呵的那段日子。在爸爸被非法关押到监狱前，每每一到自己的生日，爸爸就会拿起锅铲亲自下厨。只见爸爸在厨房里手脚利落地忙上忙下后，不一会儿功夫就烧得满满一桌建峰爱吃的菜。那时候爸爸还会特别请来舅舅舅妈一起来聚餐，一大家子有说有笑的为建峰庆生。任建峰回想着那些年的笑容，以及许久未曾有过的家庭团聚，他期待着爸爸出狱，有爸爸的陪伴，日子就不再孤单了。他可以与爸爸一起守护这个家，一起等待妈妈出狱，一家再团聚。当人怀抱着希望活着时，是可以让人暂时忘却生活的苦的，可以在苦闷的生活里燃起一丝希望。2011年3月7号是爸爸出狱的日子。任建峰担心7号当天早晨赶不上班车，他在前一天晚上就提前来到天津。他在外面冻了一整夜，等着一大早迎接被关在滨海监狱的爸爸出狱。早上8点多，他与奶奶会合后，任建峰兴奋地期待着，但等了好一阵子却见不到父亲的身影。他们心急地去问滨海监狱，监狱的人告诉他们里面在办手续。于是他们强忍着期待，又等了几个小时后，突然出现一群全副武装手持警棍的武警围着他们。其中一个狱警问，你们来多少人？完全弄不清眼前状况的老奶奶和任建峰老实地回应说，就来我们两个人。狱警听完后露出了莫名的奸笑。任建峰着急地问狱警，怎么人还没出来？手续怎么还没办完？狱警答说，静海县政府来人把任东升接走了。 任建峰一听，既震惊又气愤，他只问狱警：任东升已刑满，别人没权利接，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狱警却说：他们的手续全着呢，也有人签字。任建峰一看签字的人叫张海泉，但他和奶奶不认识这个人。无奈之下，他与奶奶急忙地找到静海县城关派出所，但派出所却说是滨海监狱把任东升转移到板桥劳教所。于是任建峰与奶奶又着急地赶往板桥劳教所。当他们心急如焚地打车100里地来到板桥劳教所时，板桥劳教所却只回了他们一句：没有这个人，谁说的，你去找谁去。这一刻，任建峰几年来的期待与希望仿佛一下子全然破灭，各种情绪一下灌满他的心中，翻搅不停。但是当他一转身时，他看到了一旁8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正无声地流着眼泪。任建峰打起精神来，搀扶着虚弱的老奶奶回到家。任建峰的爸爸到底在哪儿？为什么期满监狱却不放人？监狱到底把任东升怎么了？任东升还好吗？任东升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呢？这些问题任建峰都没有答案。没有答案的担忧会更折磨人心。直到7天后，监狱才通知任建峰祖孙2人，要他们去接人。在这天，任建峰与老奶奶真的接到了父亲。任建峰与奶奶看到爸爸任东升后，既兴奋又开心。虽然任东升面无表情，态度有点奇怪的冷漠。把爸爸接上车后，任建峰发现爸爸的手不停地比划，口中喃喃自语着，却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这时任建峰才警觉，原来爸爸已经精神失常了。任凭任建峰曾经怎么想象与父亲团聚的场景，他都不曾想过这一幕。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难以置信，更无法理解，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会发疯了呢？发了疯的任东升回到家后，经常披散着头发不知洗漱，还常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用刀挑着兜子到处走。夜里他还经常会从梦中突然惊醒，然后大喊着：我不怕你。当听到有人提起警察时，他就显得非常害怕，他会自言自语地说自己得赶快逃走，不然的话警察不会放过他的。有时他还说，我要不放弃信仰，他们会把我打死。原来早在任东升刑满前8个月，滨海监狱突然禁止任建峰与奶奶的探视，就是为了隐瞒任东升被监狱迫害致疯的事实。回到家的任东升大部分时间处于疯癫状态，每当遇到电闪雷鸣下雨时，他的情绪就更加失控了。他会站在雨里大吵大闹，有时还会在半夜里突然醒来后跑了出去，一离家走失就是好几天。回家后的他是蓬头垢面，满身的污垢及臭味， 而且任东升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还出现了幻听。他将家里的大门、所有的家具一一都砸坏了。然而就在任东升偶尔清醒的时刻，他片段片段地讲出了他在监狱里的遭遇。任剑锋就在爸爸的描述与和任东升关在同一监狱的难友口中拼凑出一些爸爸在监狱里遭受的酷刑折磨。原来任东升因为不放弃修炼，受尽监狱的暴打、酷刑和侮辱，但任东升都一一地挺了过来。每当受刑时，任东升便高喊法轮大法好，即便这样又会让他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殴打。但是最终导致他发疯的是，他多次被监狱逼迫吃过一种白色药粉，还被注射过不明药液。任剑锋明白了，他悲愤地说，天津滨海监狱邪恶到何种程度，把一个真心向善的好人迫害疯了。而任东升的发疯在被迫害的法轮功学院中并非个例。据明慧网资料，在1999年后，中共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将法轮功学员关入监狱、看守所、洗脑班里，对他们注射或是灌食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学员因此常常会出现全身或局部瘫痪、双目失明、幻听幻视、丧失记忆、行为痴呆等等，最终导致精神失常。其实任剑锋的爸妈在修炼法轮功后，不仅身体康复了，也变得事事依循真善人做好人。妈妈不再病恹恹，在单位里不仅兢兢业业的工作，还处处主动干活，帮助同事，得到同事们的信任与称赞。而且妈妈非常孝敬奶奶，剑锋的老奶奶总是说最中意这个儿媳妇，说她知道疼人，心眼好。于是妈妈成为邻里称赞的好媳妇。而爸爸任东升的变化就更大了，在每处打工都给老板留下好的印象，站在老板的角度考虑，为公司节省开支，这让老板既省心又省钱。有时因为各种原因，任东升离职了，老板还亲自登门请他回去。还有一件事也令任剑锋难忘，以前家里装修房子时，装修的工人没按事前的约定去施工，欺骗了他们，最终两家人告上法院，从此结下了梁子。修炼后，任东升不计前嫌，主动诚心地去找装修工人和解，以至于那家的老人见了朋友就说，我们两家和好了。任剑锋不解，为何父母坚持做好人，在这个国家里却遭受了如此的迫害。发疯了的任东升回家后动不动就打骂老母亲和任剑锋。任剑锋回忆那段与父亲相处的日子说，我不知挨过多少次打，只要他犯病他就打我。以前父亲是特别疼我的，从没打过我一下，尤其是他修炼了法轮功后，对我是更加疼爱。有一回任剑锋又挨了父亲的打，他悲伤地跑到奶奶那儿去，祖孙俩抱团痛哭。哭一阵子后，任剑锋擦了擦泪，然后对老奶奶说，奶奶，我上班去了。又有一次大年三十，80多岁的老奶奶也被发疯的儿子赶到大街上，老人在大街上孤苦伶仃。而更可恶的是，静海县国宝610和当地派出所仍然不放过发了疯的任东升，还经常到家里来骚扰。每每如此，任东升的精神状态就更加糟糕了。 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任建峰一家的邻居或亲友，看着他们一家的遭遇，你会怎么想？这几乎要走入绝境的一家，修炼法轮功后，幸福和睦了，但中共却为了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将人迫害疯了，仍不放手，这不荒谬颠倒的太明显吗？任建峰平日既要上班挣钱养家，又要面对精神失常的父亲的暴力殴打，还得担心他到处乱跑，担心他的安全。而假日时，任建峰去天津女子监狱看望母亲时，他还不得不面对心里更深的担忧。狱中的妈妈会不会像爸爸一样被迫害疯了呢？这个担忧更是深深地埋在他的眼眸深处。一次他去监狱探视妈妈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口问妈妈，你在监狱里吃药吗？妈妈立刻明白儿子的暗示，她柔声地回复任建峰说，妈妈没事。心疼儿子的张丽琴更安慰鼓励任建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恶自有天法衡量，遭的罪不会长久。身在狱中的他还叮咛任建峰说，要善待所有的人。尽管在儿子面前表现得坚强镇定，其实张丽琴内心也十分煎熬。当第一次听到丈夫被迫害发疯时，张丽琴在那瞬间犹如脑子被震出了一声轰然巨响，她无法思考。那一整夜，张丽琴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的。而被关在天津女子监狱的张丽琴，除了也遭受了无数次的毒打、长期不让睡觉的迫害折磨之外，事实上张丽琴也曾被监狱强迫输液、打针、被迫吃药。有一次，张丽琴因为拒绝吃不明药物而被罚站了一个月，她被罚站的双腿双脚都肿了，鞋子穿不上，腰也弯不下去，然而这都没有击垮他，没有让他屈服放弃信仰。有一回，张丽琴手扶着铁窗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她不禁潸然泪下。这时坐在一旁一个负责看管法轮功的刑事犯包家对张丽琴说，老张，你别站在铁窗那儿，看着你我就难受。说完，这个包家也跟着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你们不像我们，我们这些人大多为了钱，为了情坐牢，可你们为了什么呢？望着窗外的张丽琴听了这些话后，他慢慢转过身，目光坚定地对这个包家说，为了坚持做个真善忍的好人。2016年大年初四，张丽琴结束了7年的非法刑期，她平安出狱了。任建峰兴奋地接回妈妈，虽然他知道这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幸福的家，他依然开心地说，我们一家三口总算团圆了。当张丽琴回到家，她看到屋子墙上挂满了各式杂乱的衣服，而窗户上的玻璃破碎了，屋里的家具被毁得不成样子，屋顶还透着亮，而地上更是一片杂乱不堪。角落里一个男子长发凌乱，两眼空洞无神，表情冷漠，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张丽琴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10年不曾相见的丈夫，她望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丈夫，内心一阵翻涌，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自己的丈夫被迫害疯了， 儿子年纪轻轻的就独自一人承受着这个破碎家庭的苦难。然而此时还有多少法轮功学员也同样深陷牢狱，遭受着迫害，有多少家庭因此破碎，子女年纪轻轻承受着生死离别的痛苦。想到这儿，张丽琴心里百味杂陈。张丽琴渐渐平复情绪，收拾起悲伤心情，她开始照料丈夫，希望能帮助丈夫恢复正常。她同时着手一步步地重建家园，她先动手将房门修好，房子有破损的地方就用塑料钉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收拾整齐，就这么一点点一点点地将屋子收拾好。慢慢的，这个家终于又有了点家的样子。然而疯了的任东升依然经常大吵大闹，动不动就殴打儿子与刚出狱的张丽琴，甚至拿着棍子菜刀追他们母子俩。张丽琴刚收拾好的屋子家具经常马上就被任东升给一一砸坏了。一次，任建峰被打得腿部受伤不能上班，张丽琴看在眼里，心如刀割。直到张丽琴出狱一年多，任东升的病情日益严重，丝毫不见好转。在一次张丽琴又遭到丈夫一顿殴打后，她想，丈夫在监狱里到底承受了多大的伤害与虐待？一个健康善良的好人从监狱出来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监狱到底存在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又有哪些凶手逍遥法外继续迫害其他人？张丽琴越想越觉得有义务揭开监狱迫害的黑幕，把真相公诸于世。张丽琴做了一个决定，她带着丈夫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科以及郑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做致疯鉴定。因为依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张丽琴领悟到，揭露滨海监狱迫害人致疯的真相是求真的行为。当真相水落石出时，当施暴的恶人们受到法律制裁而停止暴行，这样可以避免其他人遭到同样的迫害，就是大善的行为。任建峰也赞同妈妈的决定，他说，但愿我们这一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的暴行。两个月后，张丽琴拿着医院开出的丈夫患有精神病性的抑郁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证明，到最高检察院、天津市检察院、天津市检察院二分院等八个部门邮寄了刑事控告信，控告天津滨海监狱张世林、高佩志等人虐待任东升，同时向天津滨海监狱邮寄了刑事赔偿申请书。他们于2017年6月开始对任东升所受的迫害进行追究告官。七月时，他们熟识的另一位天津的法轮功学员杨玉勇伯伯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了。任建峰心里特别难受，对他们家的处境感同身受，他悲伤地说，又一个家庭破碎了，又有孩子没有父亲了，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然而自从他们告官后，静海公安、司法、派出所、610及政府人员三天两头地找上门来，恐吓威胁张丽琴不得告官。他们大声吆喝、砸门、强行拍照录像，甚至想绑架张丽琴。这又让任东升的情绪更加不稳，人家又因此陷入了绝境，无法正常生活。但是张丽琴没有害怕胆怯， 他持续在相关部门机关进行揭发与控诉，因为他知道唯有具备大人之心，才能完成这个追求真相、拯救其他人的大善之行。而任东升最终于2018年9月含冤离世。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任东升一家的故事。任剑锋说，这段痛苦的经历毁了我的家，毁了我的青春与婚姻。我多么盼望我有一个正常的父亲，只要他正常。他说，但愿这些好人遭受的不幸能让那些良知尚存的执法者有所觉醒，但愿我们这一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的暴行。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纯真》。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